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一个谈到有一个人，他来寻求永生。这是一段蛮特别的一段圣经，它的特别在好几个方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很会介绍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称他为布道家。我想没有一个布道家敢说他比耶稣更伟大。那如果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布道家，伟大到什么程度？好像点石成金一样，谁落到他手上，谁不信耶稣都不行。那除了耶稣，大概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这段故事的特别就在这里，这个人最后没有信耶稣。我有的时候也到各地传福音，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现象，有的人信耶稣了，有的人没有信。那如果你传了福音没有人信的时候，不是说都没有人信哈，有人怎么讲都不信，你会有种挫折感。所以每次有挫折感，我就想起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有点安慰。有一种人连耶稣传的都不信，那我跟耶稣怎么比呢？所以呢，就觉得有一种人连耶稣传都不会信的话呢，大概不要说我唐崇荣，你找谁都没有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圣经中很少数有几处地方耶稣当面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人就当面的就回绝了。第二个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有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通常称他为叫慕道友。如果你没听懂这个名词的话呢，你说什么慕道友是什么意思？就是渴慕真道的人叫做慕道友。我常常在各地传福音，我真正说起来我碰到的慕道友不多，就是说还没信主慕道吗？坦白说我没碰过一个。就是说他没信主，传起福音来他一副拽拽的样子，干嘛呀？活得不耐烦的信基督教干嘛呀？如果那有些人会信基督教，在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想的，谁信基督教呢？得了病没得救了，死马当活马医，信耶稣能得救能医好，信什么都信。或者失恋了没人爱，听到耶稣爱我，哦，唱得好感动啊，没人爱，有耶稣爱我也行。失业了下岗了找不到工作了，到哪地履历表都没用，你干脆履历表递到天堂去，请耶稣地帮你找工作，如果这有效我也信。总而言之，我们想象中谁会信耶稣？没人爱的，没人要的， 没救了，怎么这种人就会信耶稣的？活得好好的干嘛信耶稣呢？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这个人这是真的有点活得不耐烦了。这个人什么都有，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他提到这个人有几个优点。耶稣问他说关于十诫的事情，他说问题不大，从小我都遵守了，第二十诫。再加上这个人很有钱，财宝很多，所以不缺钱。那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这个故事。那边就提到了，另外一方面提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人，称为少年人。少年人，你不要以为是十七八岁的，在圣经中希腊文的说法，四十岁以下的都是少年人，我们中间一大半都是少年的。啊，再用闽南话念你才懂，闽南话就是少年嘞，少年就是年轻人，四十岁以下都叫做少年人。所以他是一个年轻的人。然后另外一段圣经提到说他是做官的，那做官的做多大的官呢？不知道，不过能够叫做做官的肯定是有点来头的，有钱，做官的，年轻的，品德很好，又很谦卑。这个人耶稣出来走路，那时候没有人晚上走路了，都是白天，大白天耶稣出来走路，一个人就跪在他面前问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事实上耶稣不是一个人出来走路，我们念到22节，如果你看23节呢，你就知道那个背景。耶稣周围看对门徒说，表示耶稣出来走路的时候可是前呼后拥的，大庭广众前呼后拥一大票的人，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又是财主又是做官的又是年轻人，啪他一声就跪下来了。我就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种慕道友，如果到哪儿去开布道会，啪啦一声一个慕道友就跪在我面前说，庄牧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啊？ 我心都化了，我告诉你，有这种慕道友吗？我说我没碰过啊，当然不见得态度很坏的啊，但是有像这么渴慕的，渴慕到一个地步，管他有多少人，管他有什么场合，管他有什么地位，啪啦一声就跪下来，我要得永生。这种慕道友真是难得哎，可是这个结局却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解的。条件这么好，这么渴慕，却是这个人拒绝耶稣。如果这个人是江洋大盗，这个人无恶不作，天不怕地不怕，天堂算啥啊？他不要，他地狱走过好几趟了，他也不怕地狱。台湾的人很怕地狱，所以到台湾布道你要讲地狱，你要讲这个灾难，台湾人都吓得信耶稣了，就要吓得上天堂了。哎，中国大陆来的人可是说山里去火里去都去过了，地狱去过好几回了，谁怕谁啊？所以你到大陆布道，你别讲什么末日审判啊，别讲地狱这种事情，他不怕你。这个人是怎么了？什么都有，好像就差那么一小点，这个人却拒绝了耶稣。那当然我常常喜欢用马可福音，是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小小的细节略有不同，对背景的介绍我说过的，两本福音书有一本提到他是少年人，一本书提到他是做官的，马可福音没说。但是马可福音有一句话就是马太路加没有的，这是为什么我喜欢用马可福音。这句话呢很短，就是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因为这个时代条件太好了。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一些年轻的姐妹还没有对象，如果团契来了一个这样一个人，我保证你也会爱他，虽然他还没信主，没信主都比信主的还好。这是很多姐妹为什么最后嫁给还没信主的人，你去问他为什么不嫁给信主的，为什么嫁给一个不信主的呢？他说他虽然没信主，比信主的有风度优雅，谈吐很好，钱也蛮多的，诸如此类的哈。就总而言之优点很多。那这个人呢，年轻有为，道德这么好，十诫从小都遵守了，能夸下海口的人，这种人可不多哟。我就说信主的基督徒哪一个敢说诫命我从小都遵守的，没几个。然后还要谦卑，不顾面子，为了真理。你想想看哈，一个人如果从小，他这个人有钱，他肯定那么年轻，他怎么会赚那么多钱呢？肯定他老爸很有钱哦。在香港呢，就是李嘉诚的儿子；台湾就是王永庆的儿子；那中国大陆呢，你可以练出一堆的人来，或者什么什么高干的孩子。我在海外最近这些年碰到90后的人，就是9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出来的，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美国，在加拿大，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都说，这种90后出国的人呢，是天下最难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新西兰读个高中一年要$30,000呢，谁会跑到新西兰去读个高中干什么呀？老爸有钱呗，钱多的花不完，然后去那读个书，几年就拿了一个签证啊，升公民啊，然后以后老爸老妈以后半辈子靠他了吗？投资。那这种人一去，红色法拉利跑车就买了一部，你要跟他传福音啊，门都没有。他什么都有，干嘛要信耶稣？我就说他也不是没人要，又不是没钱，又不是破产，又不是生病啊。所以各地方的牧师就说，这种人传福音最难。反而20年前农村来的，可能考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出国留学，钱是没有，命一条，然后很拼命的，哎，这种人有时候传福音他还会信耶稣的。你请他布道会来，他冲着那一顿饭他也来。90后那些人钱多的花不完的，你请他吃饭，什么晚餐还有布道会，他还问今晚吃什么呀？吃的不好，他不想来呢。所以说这种的年轻人就跟这个人也差不多，但是那个人肯定没有这个人的什么，这个人道德很好，谦卑，从小有钱有势的人会谦卑。 我看这个人跟德国的哲学家100年前说的一句话差不多。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尼采，这个人呢，写书写文章是非常厉害的。他年轻的时候25岁夸下海口，我这个人的字典中有一个字是不存在的，就是谦卑。我这个人一生不懂得谦卑，我把谦卑送给所有有奴性的人。你想做奴隶是不是？我送给你，你去谦卑吧。那甚至批评耶稣，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教人家谦卑。谦卑是奴隶的奴性，我不屑于谦卑。哇！现在年轻人即使100年以后读他的书，都会血压上升，然后都觉得耶，就是这样子。人活着在世，干嘛要谦卑啊？所以你有钱有势，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会谦卑吗？这个年轻人真是很特别，有钱有势，什么都有，品德又高尚，又谦卑。你说这个加在一起，耶稣看着他不爱他才怪，姐妹们看着他也自然就爱他，管他长什么样。圣经上没说他长什么样子，可是如果要演电影，你总不能找个太丑的人来演他吧？但是不管是美还是丑，只要有这些条件通通具备的话，我告诉你，万人迷，谁都爱他。可是这个转折是很奇怪的，既然是这么好，他怎么会拒绝耶稣呢？原因很简单，最后耶稣很轻描淡写的说，21节的下半段，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好像听起来口气上很轻描淡写的哈，哇，你品德这么好，从小都遵守了10诫，然后又这个又那个，那问题不大，只差一点，只差一点，就这么一点就行了。那我想那年轻人心里在想，就差一点，哪一点啊？这一点我想大概不太难吧。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下就要命了。中国大陆来的年轻的，也许你听说过或者没听过，你父母一定知道的。中国国内来的人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太有名了就免得提他的名字了。有名的人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国内来的人很少不知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就写个对联，另外一边就是信主是要命的，再来个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信耶稣是要命的。为什么是要命？你想想看，变卖一切所有的，还要无条件的跟随耶稣，这不是要命的吗？这比革命还厉害呢。革命是革人家的命，要命是要你的命。信耶稣要你的命，你敢信吗？所以我就说横批就是，你有胆的就过来信耶稣。但是这句话一方面很重，一方面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好几个问题你想过没有？第一个，做基督徒要变卖一切所有，无条件跟随耶稣。那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基督徒有多少个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变卖一切所有，全没了。别说你们了，我车也一部，房子一个，老婆也一个，我可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也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那我合格吗？耶稣要这位年轻人变卖一切所有的，是对所有人的挑战，还是只对他？就因为财产很多，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呢，反正就那么一点。耶稣就说：“啊，算了，你就留着吧。”那个人钱很多，不行，全卖了。到底是对他一个人，还是对所有的人？如果对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这么做呀。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是这段圣经很特别的地方。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布道会，正如今天早上一样，我就讲了这段圣经作为布道会的内容。讲完以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了，庄牧师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题目哈，比较适合做培灵会的，不太适合做布道会的。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就不太懂这个意思。如果你信得主，你就知道了培灵会是什么。你已经有灵了，你知道吧？有圣灵就信主了嘛，要培，所以培灵会是给基督徒讲的，布道会就是给还没入门的。他说这个道应该讲给基督徒听的。 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在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都要好话说尽的，好像买股票一样哈。你是有些人是放空的哈，就觉得这个市场哇不行了不行了，卖卖卖。那如果这股票要涨了，赶快买，对不对？你是多头的还是空头的？那我们在信耶稣以前都要讲多头的，信耶稣很多好处，没丈夫是不是？没问题，教会里有很多，上帝仓库有很多货色。你祷告上帝就给你一个，没工作是吧？没问题，上帝什么都管的。然后还没结婚他负责，没生孩子我们不必什么送子娘娘，我们是独一真神，独一真神通包的，就是月下老人加送子娘娘，没孩子找他，没工作找他，生病找他。哇，信耶稣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好，等你信主了，受洗了，从水池一上来，哦、oh, 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要奉献一切所有的，这叫做培灵会要讲的。当然了，现在连培灵会也很少讲什么全部奉献，开玩笑，现在教会里面连十分之一奉献都不太好敢讲，就十分之一这么多呀。如果你到了加拿大英国回来，你就知道那边缴税是60%的税，他马上问你缴税前十分之一还缴税以后啊，那差别很大，就差一倍。十分之一奉献都很难说，何况全部奉献，这个到谁能听啊？所以等你从水里上来了，已经信主了，跑不掉了， by the way， 你要奉献一切所有。我就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一天我做牧师，如果我们教会是用浸水里的，哪一个牧道友经过一切的课程准备受洗了，到水里下水池奉耶稣的圣父圣子圣灵为他施洗，然后下水，然后按在水里面，本来要上来了，哦，想起来了， by the way， 在水里面，我就问你了，卖了没有？没卖了就不让你上来了。那个人在水里什么都卖了，我告诉你。当然我现在也做牧师的，给人施洗，我到现在还没那么坏心过，到水里才问他你卖了没有。在真理堂的跟过我们十来年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就了解了，我现在好心一点，不要在水里问你卖了没有，我现在都是在受洗班的时候问你。你知道在我们真理堂受洗的呢就比较严格一点，三个多月的基要信仰班，三个多月的这个受洗班，那受洗班就有一课讲奉献，我们真理堂讲奉献可是十分之十的，没有十分之一的，哪那么便宜你啊？十分之一给上帝，十分之九随便你花。哦，买法拉利跑车就买法拉利跑车，买洋房就买洋房，想吃牛排连吃一个礼拜，不撑死你啊？全部是奉献的，那我还能有车有房吗？可以，先挂在你的裤头上。你总不能买一部车，车子的主人是谁？耶稣，地址天堂。买个房子。耶稣的，要收房地产税，找耶稣，找耶稣到哪去？到天堂找他去。你写耶稣到天堂啊？没有这种房子可以这样登记的，没有车子可以这样登记的。所以用你的名字缴税找你，这房子是神的，车子神的，这叫做全部奉献。哎，在我们真理堂上过受洗班的，大概都听过类似这样的道理哈。听完以后同意的话呢，我们就考虑受洗了；不同意，你考虑考虑，我也考虑考虑。所以我不会在水里问你的，我在还没下水以前先问你。可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信耶稣要到这个地步吗？变卖一切所有，无条件的跟随，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这个人最后听到这句话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想对这个人来讲，以及对于很多在这种信仰上对基督教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好感，也有某种程度准备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可是最终不一定踏进这个信仰，可能跟那年轻人一样有一个错觉。我们的错觉是什么？我用个比方来说哈，我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 我可能像这个年轻人，有财富，有地位，什么也都有，然后品德也不错，但可能自己觉得少了一点。他拥有了酒，如果再做一点什么就可以得永生的话，是酒加一就变成十全十美。所以他问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得那个一，那个一就有了，我就有永生了，什么都有了。他认为是九加一，所以他问那个一要怎么去得。耶稣的回答是，你要得永生吗？把你的酒拿掉，然后唯独的一个跟随耶稣，有了一你就有无限大全部。所以不是九加一等于十全十美，是九减了九，当你归零的时候你就拥有一切。对很多人恐怕这是很难的。你用现在的话来讲，你可能什么都有，当然不见得每个人什么都有，但至少拥有一些你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东西，甚至别人所羡慕的东西。可是如果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意思是把这一切都看为没有，待会会解释，我们可不是像佛教要出家，但是你看为无有，好像愿意变卖一样，然后你整个的人生倒过来以神为中心，重新看你的人生，重新过你的人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叫做信耶稣。对很多人那恐怕就是很大的挑战。如果我拥有的东西我还拥有加上一点点，好像多了一个护身符，多了一个万灵丹，好像计程车司机，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后视镜上就挂了一个东西，有些人就挂了一个平安符，觉得很灵的，开了挂了一个平安符以后开起车特别猛。为什么？既然保平安，谁怕谁啊，撞了都不会死的，你没挂了就死了。所以我们觉得我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加上一个东西以后，哇，不得了了。所以我很在乎它灵不灵，可是在乎灵不灵的人他很少改变人生观的。黑道的人也信神的，当然不会信基督教这个神，他会信各种的很灵的神。所以前一阵真一个多礼拜在多伦多看到一些香港的那种报纸啊，或者那种八卦杂志，就说最近死了两个人，黑白两道的。他们自己可不愿意说自己黑白两道，一个是加州有一个人凌云，凌云号称是密宗黑教教主。你知道什么叫黑教？是黑道的。有一位梁彦成博士，他本来是学喇嘛教的，后来信耶稣的，他对喇嘛教很熟，他是红衣喇嘛，红衣喇嘛就是达赖的，那黄衣喇嘛是班禅的，他对喇嘛教很熟啊。他听说密宗来了一个黑教，说我对禅宗啊，不是对这个喇嘛教很熟的，我从来没听过喇嘛教有黑教的。后来搞了半天，原来发现这是西藏的民间宗教，我们通常叫做笨教，他这个教就叫笨，但不是很笨的笨，但同个音就是了，这是他们的民间宗教。因此他们自称为红教黄教之外加了一个黑教，当然喇嘛教还有一个白教。黑教教主凌云死了，我成为大新闻，因为很多台湾的海外很多的人都是非常崇拜他的，他专门会给你搞风水改运，所以买房地产的买股票的，哦，个个都是拜他的，那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台币，后来是几十万美金，你才能跟他谈一谈的。香港电影明星最迷的是一个泰国人，号称白龙王，这个白龙王现在进入 coma， 就是已经昏迷不醒了。那当然因为我没有一直追踪这个消息，所以到底死了没有不知道，不过看来大概活不长了。所以香港这些有名的电影明星还有一些财主，有几个财主特别迷的。好了，一个白龙王，一个黑衣教主，最近都要死了。可是这两个人，尤其那个白龙王，最迷他的人往往是因为他是泰国的华侨，金三角贩毒的人没有一个不拜他的。可是 你说黑道带一个神明，神明会保护黑道吗？哎，对他们来讲为什么不行？这是服务业，有钱能使鬼推磨，神灵服务的好，这个黑道的人别的没有很多，钱很多。那白龙王呢，来者不拒，黑白两道通吃。我们人对宗教的想法，大多数人采取这个态度，我原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我原来做什么生活还是过什么生活，然后加上一个神灵的保护，如果这个的话呢，很容易接受，所以这样的教会传遍天下。可是另外一种的宗教观，好像基督教所说的，你要成为这个信徒的话，你得变卖一切所有的，无条件的跟随，这就很大的挑战。如果你是黑道的，好，要信耶稣吗？全部封起来了，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悔改信主，哦，那很多人就恐怕难哦。但如果说黑道继续的黑道，所有的赌啊、黑贩毒啊继续做，跟这个神明分一点，你赚了分一点，分一点我没问题，你让我大赚分你一点，应该的嘛，分成对不对？菲律宾小偷还跟警察分成啊，20-30年前菲律宾的小偷罢工，小偷还有罢工的，有，为什么？警察要太多了，以前是7-3分账，哎，偷了100块，警察分70%，哎，小偷谈了30%，哎，他们罢工不偷了，我们辛辛苦苦的，然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才拿30%，警察拿70%，他们要求5-5对分，警察不干，警察不干，那小偷就不干了，还登报哎，说我们罢工3天，这3天不偷了，全菲律宾呢狂欢呢。这3年没人偷了，太高兴了，哇！所以不敢上街，都上街了。尤其华侨，3年之后，警察受不了了，答应5-5分赃，又开始重操旧业。所以在菲律宾，那警察都跟小偷是一伙的。这样的宗教很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很难传播。所以如果你这样说吧，基督教如果稍微妥协一下的话，基督教容易传播很多。可是耶稣好像一点都没有打折扣，所以这个人悠悠愁愁的走了，耶稣没有挽回，耶稣没有挽留。如果是今天任何一个牧师，很可能冲着别的不说，就冲着他产业很多，都可以说，哎，那商量一下，商量一下嘛，你现在全部嘛是不行，好不好？从1/10开始，就凭那么多产业奉献1/10，那就不得了。所以我说，不要说姐妹们看着他就爱他，牧师看着他也都爱他。这么多的钱，耶稣没有挽留，耶稣只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难。当然这意思说不可能了，骆驼怎么穿过针的眼？但这个财主却未必只是指的金钱上的财富，很可能是包括任何东西你所看为珍贵的宝贝的东西。如果你有任何一件是你自己珍惜的永为自由的，你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一方面变卖那些所有的，同时还要来跟随耶稣。这两件事情都很难，变卖一切本来就很难，跟随耶稣而且好像无条件的跟随耶稣，那是另外一个很难的事情。约翰福音21章记载，耶稣复活以后显现过很多次，他的门徒彼得我想有一点点内疚也好，或者有一点点心里不平安不舒服，不管你怎么解释，实际上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忽然间说他要重操旧业去打鱼了。他本来3年多以前跟随耶稣的时候，撇下渔船，撇下渔网，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两个人就去跟随耶稣做门徒了。怎么耶稣复活了，反而又去打鱼了？那你可想而知，彼得我想心情也不太好。怎么心情不好呢？他当年夸下海口，他不会出卖耶稣的，他不会否认耶稣的。 然后他说别人会跌倒，我彼得总是不会吧。这彼得这个绰号，他本名叫西门，彼得意思是一个磐石或者是顽石，我们中文叫顽石，顽石不点头的哦，石头是硬邦邦的哦。如果你嫁给老公就是叫做石头 stone、哦、你累了我告诉你，这个死不悔改的石头。彼得说我是彼得哎，我是石头哎，我怎么可能会否认耶稣呢？耶稣说彼得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基调三次以前你就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赌咒发誓说我就是死也不会不认你啊。说了呢，那天晚上就三次否认主了。那好了，夸下海口，那么如果耶稣死了就死了，死无对证，彼得顶多内疚吧。耶稣又活了，这下是伤感情了。那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总不会耶稣什么人都看就不看彼得吧，他眼睛只要扫过彼得一眼，彼得心里就、哦、耶稣可能没说什么，彼得心里就有鬼嘛。耶稣说明笑笑的看着他，彼得难受啊，我三次否认主，我还夸下海口赌咒发誓啊。好了，哎呀心情难过了，所以他说我要去打鱼了。哎，说着呢，七个门徒跟他走，哎，一共八个人回去打鱼，因为当时跟耶稣的人，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是加利利人，其中一大半是渔夫。彼得跟他兄弟安德烈是打鱼的，约翰跟雅各两个也是打鱼的，其他人有些人没说的，好几个恐怕都是跟打鱼为业的，有些不是，像马太，他是税吏，那么可能还有些别人没说的。总而言之八个人都去打鱼了，犹大卖主不算了，剩十一个，十一个人就去了八个，你看看，因为那些人比彼得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彼得嘛，好歹还跟着耶稣跟到那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然后才被人家认出来说嘿，你是跟随耶稣的，他才开始否认的嘛，别人连跟都不跟了。所以彼得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啊，所以彼得心里难过难受，我想那几个门徒心里也是一样，虽然没有三次否认主，所以都去打鱼了。然后耶稣不是又显现了吗？然后就捞起了一堆鱼，对不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故事。然后到岸上的时候，耶稣就给他烤鱼给他们吃，然后就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圣经上没有说那个这些是什么，有的圣经学者就说哦，耶稣是说彼得呀，你爱我比这153条鱼还多吗？当然有可能了，但是拿耶稣跟153条鱼来比啊。但妙就妙在这里，耶稣没说这些是什么，反而好，正如这边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变卖什么呀？对这个人是有财产，对你对我来讲可能你财产不多，有可能就是你的远大的前途，也有可能就是你的青春的岁月，不管什么卖了。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管这些是指什么，彼得三次回答都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事实上到第三次彼得回答稍微不一样，因为他用了两个希腊文，一个是 agape 就是一个神圣的爱，第三但彼得回答都是用 phileo 那个 philosophy 哲学的那个前面那个字 phileo 就友情之爱。第三次耶稣就说了你对我是 phileo， 他没有 agape 了。彼得一听他连回答都不能回答了，主啊你知道，他没说我爱你，主啊你知道。然后耶稣就说了彼得年轻的时候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年老的时候人家会把你双手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主殉道。讲了这句话以后，你知道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讲这句话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位门徒当然就是约翰了，所以让他自称，他没有自称是约翰，他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在彼得的旁边，所以耶稣跟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人家要绑住你的双手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头就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然后他就问耶稣那他呢？人的反应很自然， 我要上刀山下油锅，那他呢？他荣华富贵，吃香喝辣的，那不公平。我去上刀山下油锅，他吃香喝辣，那哪能这样子啊？一要死一起死。所以人的反应很自然。所以耶稣的回答说，我要他活到一直到见我面的日子与你何干，你跟随我吧。约翰福音的结束是这个故事的这句话结束的。跟随耶稣不问去哪里，那难哦。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从各地方出国来了美国的，我们中间我相信没有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的下一代有在美国出生的，你不是的。那来美国呢，很多人认为好像在天堂一样。如果你不是来美国，你去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去一个人人认为是哎呦最可怕的地方，譬如说你去非洲某某小国，或者你到什么阿富汗那种地方去，你奉公司派差去阿富汗出差，你去不去啊？那你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你一定祷告说，主啊，阿富汗要命的，你得跟我去哦，不然我怕哦。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主啊，跟随我吧。你祷告说，主啊，无论何往，我必跟随，上刀山下油锅，我跟你去。很少人这样祷告的，很多基督徒的祷告都是，主啊，我是必须去那里的，不去也不行。要不然是那边有钱可赚，要不然老公去呢，我只能陪他去了，但是又怕，怎么办？神啊，你要跟着我来哦，你跟着我来，我就不怕了。但耶稣是说，你跟随我，不是他跟随你。为什么耶稣提出这个挑战？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大多数没有变卖一些所有的？那我说第一个，我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了哈。变卖一些所有的，并不是让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不拥有任何的地上的财富，没车没房，变成穷光蛋。我已经说过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可能名义上拥有这些那些，但是你心理上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这一切是属于神的，所以心理上等于是一个变卖。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绝对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无条件的跟随耶稣才能得永生，才能成为基督徒？不能打一点点折扣吗？那会不会太曲高和寡了呢？我想这些年以来，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基督教不容易传的原因，这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也同意耶稣所做的方式，不能打一点点的折扣，打了折扣那就不叫做基督教，打了折扣你就不算是基督徒了。为什么？为什么需要变卖一切所有？我觉得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提到一件事情，你整个的人生观，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不同的方式，但是结论是一样的。我们称之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人为本，人是中心。而且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不管是哪一种的教育，都告诉你这没错。你从中国传统的儒家，你从佛教，连马克思主义都不脱离这个范围，只是说法略有不同，不，基本上都是一样，人是中心，你就是中心。即使到今天的90后最年轻的这一代，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人，他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是中心。那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革命性的，把以我为中心换为以神为中心。所以我说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受过洗的基督徒，他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还从来没有把神当作生命的中心点。那我约略说一说，没有太多时间，我也不准备去讲太的复杂。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为什么是人为中心呢？因为佛教这个字你就知道，佛这个字是人这边的哈，他们相信有佛，不相信有神的。那佛是人这边，所以佛是什么？悟道的人呢？所以人人可以成佛吗？然后在后来中国禅宗的发展又说了，人人里面有个佛，佛性在里面，人人都有佛性。那这个佛性呢，被污染了，被很多的物欲啊什么东西污染了，把这个拿掉你就是佛了。 所以你要找回自我，你就是佛，佛不在外面，你就是佛。所以个人是中心，而且强调是悟，用你自己去领悟就得了，你悟了就成佛了，你不需要别人救你，不需要有外在的力量，这外在力量最大的就是所谓的神，我不需要神，所以佛教是无神论的，达赖也是公开这样说的。如果照西方对神的定义来说，我们佛教是无神论，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人是中心。那儒家的思想也是人为中心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搞好了，你要做什么都什么，内圣外王，里面修心养性成为圣人，外面做王，就是说外面你呼风唤雨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甚至政治上你可以成王了。所以我是中心，基本上儒家是这样的观念。那马克思，马克思无神论对不对，既然无神论，那什么是中心？那就人是中心。只是唯一的不同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者某一些其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当中，包括一些我们所谓比较威权主义的集权主义的观念当中，那个我从个人的我被提升为一个所谓集体的我，但这个集体的我又不是全部的百姓，是少数的当权派。如果以共产党的说法，那就是党，党的意志高于任何的人，可党还是人呢，所以党说了算，你不能对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你必须盲目的相信，诸如此类。他是把那个个人变成一个集体的，可是集体的又不是全人类，也不是全部的百姓，是少数一撮人。那当然了，所以文革期间出了很多问题，他们就归罪于四人帮，你当时无条件的相信四人帮吗？所以他错了，全部都错了。现在说四人帮错了，那问题是你不能保证四人帮之后有没有六人帮、八人帮、百人帮，总而言之是人啊，还是自我。那基督教的特色是强调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重新校正你的人生观，校正你跟人的关系，你跟物的关系，你所有的一切。所以在这个校正的过程中，抽梁换柱的时候，你原有的一切变卖，变卖一切，否则你没有办法过一个新的人生。你有所执着的东西，你有所抓住的东西，可能就本身而言未必是坏东西，可是却拦阻你专心一致的心无旁骛的跟随主，就必须卖了，你不卖了你就跟不上去。那当然我自己信主这些年以后，也慢慢的逐渐的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所说的一个意思。虽然我没有时间，也不准备把我的生平重复讲一次，有些人听过我这个故事，有些人听过我那个故事，但是我觉得我跟这个年轻的这个人呢，有某些方面是有点像，某一些方面不是全部。我从小呢也不打架不闹事，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个儿小，我高中以前体重没有超过40公斤的，很瘦很小。那我这种人呢，大概属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那种型的人，个儿小体型小就不会打架，体重不到40公斤你打什么架？像姚明那种身材的人不打架太可惜了，对不对？那种身材他本钱就是那个，我们这种没本钱的，所以呢不会去打架闹事儿，那就是会读书啦，做个乖乖的孩子啊之类的。所以我当然不敢说什么实际从小都遵守了，不过至少呢大的坏事是不会干，想也不会去想。小东西呢信主以后当然发现还是心里面很多类似这种念头，所以好像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说做了什么啥也没做。可是耶稣的观点不一样哦，你看见妇女动淫念就算你奸淫的话，哎呦那标准就高太多了。所以呢我从小也是属于这种型的人，财宝是没有，我父亲是军人，所以没什么钱，就是那方面没有，但是呢年轻啊等等，所以我有点某些方面有点像这个。 然后我信主的时候也不是有任何的缺乏的，就是信主。这个年轻人信主的时候他没生病，没有倒霉，也没什么想不开的，干嘛去问耶稣说为什么得永生呢？我信耶稣的时候高中毕业，保送台湾大学，对年轻十八岁高中毕业生来讲，那是天大最好的事情，就这个了，不必考试进最好的大学，那最得意的时候，我是那时候信耶稣的。虽然严格说起来我是替我哥哥信耶稣的，我哥哥报名夏令会他不去了，不去了我就冒名顶替啊，反正钱已经缴了嘛。那去了以后连名牌都拿我哥哥的名牌，后来在一个聚会讲员呼召要信主的时候举手也是我，那身上还是挂我哥哥名牌啊，说还好天上的生命册大概会记清楚的，是我不是我老哥，我哥还没信主呢，后来才信主的。我这样这个过程信主，可是当然我信主的时候这段圣经可没读到过。那信主几年以后，当我回头一看，神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问我卖了没有。那我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唱奉献诗歌是特别的毫无保留的，为什么？要命一条啥也没有吗？一切全奉献，我们每次这样唱他好大声啊，一切全奉献，反正没有，连女朋友都没有，都奉献了奉献了，这样子啊。神也很幽默，每隔十年就问我一下卖了吗，我每次都说还有什么可不可卖的，都没了嘛。好了，1970年开始神就每隔十年问我一次。1970年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快毕业了，少个什么东西，没女朋友啊，没有女朋友。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大概我19岁就信主以后一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然后听了讲员讲到这个婚姻，然后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婚姻好好祷告，然后他就用个故事做结束的。那个故事就是说，那个讲员就说有一个小男孩，美国的小男孩8岁，他们牧师不知道讲什么，讲到这个婚姻，讲到最后就鼓励弟兄姐妹要为他的婚姻祷告，为他的婚姻对象祷告。这个8岁的小男孩就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上帝啊，请你把我将来的婚姻的伴侣的心关起来直到他见到我，也把我的心关起来直到我见到他。哇靠，我一听8岁会做这样的祷告，不但是叹为观止，想说糟糕了，我19岁了呀，都慢了11年了，不过还好女朋友没有，赶快祷告，真的关起我的心来直到我见到他，关起他的心让他见到我。好了，一关就关到大学快毕业了嘛，所以就没女朋友啊。然后就祷告说，神啊，可以了吗？可以开心了吗？祷告半天神也没说不可以啊。然后就开始比较认真一点，看看团契啊教会的姐妹。当然我这个人向来安分守己，也从来不敢高攀的，158公分以上的姐妹我是看都不看她一眼的。158公分以下的姐妹也不少啊，哪一个呢？就心里就仿佛您的一个参考名单，然后就一个一个去跟上帝祷告点名啊，上帝试试他呀，这姐妹还不错哦，谈过一些话哦等等。祷告半天神帝没反应，你知道没反应，这不叫默许吧，啊，换一个换一个，两个三个祷告半天都没反应，然后心里也不平安。我也这种也很胆小，这种事情我很胆小，所以不敢冒冒然就跑那个姐妹去问她说，姐妹啊，你有没有圣灵感动跟我在一起啊？我可能还不敢这样讲啊，有些弟兄他真的是这样子，就跑去找个姐妹说圣灵感动他怎么样，你有没有感动？那姐妹一听有圣灵感动，他哪能不感动呢？那隔了一阵子，交往了一阵子又不行了，分了分了，不对不对，然后感动又错了，又去找另外一个感动去了。我可没那么大胆，所以没动。哎呀，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大学快毕业了。有一次一个弟兄呢要出国了，一个学长嘛，我们给他开欢送会，饭吃完了我们就请这位学长呢给我们学弟学妹一点勉励。这位学长呢也老是不客气的，正经八百的就分享，他就翻开圣经念了一段话跟我们分享。他就翻开哥林多前书第7章25节，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他这样念，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藏才好。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妻子。然后就说，各位学弟学妹，我们在读大学的人没人结婚的啊。这个意思的延伸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女朋友缠着你死缠不放的，那别耍甩了。没女朋友的呢，守素安藏吧，就不要求女朋友了。那天我回家路上，我就呜呜哀哉，我每次祷告都不反应，原来你叫我守素安藏。我守素安藏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没了。我在问婚姻，我的伴侣是谁啊？每次在祷告，你就告诉我说守素安藏，那就没了。我想说，有做基督徒要独身吗？每个基督徒要独身吗？我怎么看我也不是独身的料。认识我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你也知道，我肯定不是独身的料。那时候每次祷告就是，不可能吧？你不可能要我独身吧？但是好像神就不放我。我说我婚姻主权已经卖了。所以我每次问呢，哪一位才是啊？而且不是基督徒的女孩子，看都不看她一眼，还不行吗？就居然连婚姻都给卖了，要考虑独身了。所以那段时间最常唱的一首诗歌，忘记我们这边哪一首，肯定有的，忘记哪一首。亲爱主牵我手，每天唱啊，唱了好几天呢。有一天有个姐妹就是身高172的那种，我从来不敢高攀的姐妹，所以一直没有感情上的那种想法，但是跟我是好朋友。有一天就跑来问我，你怎么了？你失恋了？我说我失恋了，我连单恋都没有就没了，就是要手术安藏了。那我怎么讲了，讲也讲不清嘛。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失恋。他就不问了。哎呦，我知道这首歌不能唱。他说你没有失恋啊，可是为什么每天唱啊，唱得那么有感情。他就知道我不是要亲爱主牵我手，显然我好像若有所思。的确我们福建闽南人哈，老婆啊，我们不叫爱人的，也不叫老婆的，我们闽南话就叫做牵手的，牵手的，牵手就是老婆。那既然没老婆了，就没人牵我手了，那就只好亲爱主牵我手吧。如果连主都不牵我手，那真的是孤单可怜了。所以每天唱啊唱的，哦，就这样子。我知道这不能唱了。然后隔了一天，有个弟兄请我吃饺子，我们去饺子馆掉了饺子还没吃呢，他就说：“哎，老庄啊，我看你有感情问题。”我看那条歌，我唱的真的太有感情了，太投入了，你知道？这个弟兄是谁啊？跟我熟也算熟，他怎么会说我有感情问题？我说你又是哪一点看到我有感情问题啊？他说反正我看你最近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我说没有啊，不过你有一个参考名单吧。参考名单？什么叫参考名单啊？那我心里想想，如果心里中去祷告过的这个那个也算参考名单的话，那也不能说没有啊。我说某种程度上算有的。好，他说我想猜猜你参考名单上有哪些人。那可是极机密啊，我怎么会告诉你呢？他说你不会告诉我，我猜嘛。我说好，那么打个赌哈，猜错我吃你一个饺子，猜对我就点个头。就说他就一个个猜，我是饺子一直吃啊，都没猜对。猜到最后的时候，我看那盘饺子快要吃光，太急了，你看都不对啊。我说不对，好，再猜一个。我说你猜刘真光，错了，再吃那个饺子，那盘就吃完了。然后我吃完才问他跟我什么关系啊？因为别的你猜错了，我都大概想得出来，都是158公分以下。那你知道刘正光就是我老婆吗？他正好158的，不过我没量过，我也不知道他158不158，但是我想都没想过他。我说你怎么想到他呢？他说哎呀，他是我们台大农学最好的姐妹。是吗？这么好啊，有眼无珠，连参考名单都没列入，连祷告都没问过啊、哦、是吗？他就这样讲他多好。不过反正猜错了嘛，饺子也吃完了。隔了一个礼拜我要毕业，我是台大传契校园传契的主席，要交接了，我要退 退下来了嘛。然后下一年度的核心同工就选了，包括总主席、副主席，还有六个学院的主席。那师母，我太太就刘正光，她是被选为下一年农学院主席。照我们的规矩，卸任的总主席要跟每一个下一届的同工个别谈话，面授机宜，薪火相传。所以呢，我就一个个召见了，就谈了谈。那第一次跟师母单独谈话，那其实我们同一个教会，我是师班指挥，他是我师班的班员，我们又同样一个台大团契，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两三次见面。那段时间又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练习那个辩论赛哈。他们校友组成一个辩论赛队，辩论队，我们校友组成一个辩论队，刚好我们两队当中有一队是兄妹，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练习，又多了一个每个礼拜见面一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考虑做我的参考名单，所以我从来没有单独跟他讲过话。那次要跟他谈这个团契交接的事情，那因为弟兄这样一说嘛，她是多好的姐妹，我就留下心谈一谈，多好啊。谈完以后呢，相见恨晚，一个月以后就搞定，就搞定了。所以把婚姻卖了，准备独身了，就一个月以后就搞定了。所以我在毕业以前就有了。我同学里好几个本来就有女朋友的，我们高中同学有五个，有四个人都是有固定对象，一个是订婚的，两个有女朋友，三个有女朋友的，我是唯一没有的。那天要欢送其中一个人出国的时候，就哪想到几年以后人世沧桑啊，订婚出国的那一对一出国不到一年解除婚约，没了。三个同学有女朋友，其中有一个做东请我们吃饭的那个也是夭折了，婚姻失败，这样是女朋友就 没结婚了，就已经但订婚了，后来订婚吹掉了。我是当时唯一没女朋友的，可是五个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结婚的，我在化工系同班全班第二名，结婚最早的，可是最早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哈，然后没时间讲以后的80年要卖什么，90年卖什么，我只告诉你卖了什么过程就不讲了哈。80年就把我女儿卖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了，经过一段经历卖了。也就是说我跟谁组的话，不论我遭遇什么事情，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给我的两个女儿所有一切的保护，你知道吧，我们做父母都这样想嘛，给他钱给他什么东西，这样儿女就会幸福快乐。可是神特殊的经历让我看见，假如我跟谁组，我跟师母为主殉道，孩子未成年成为孤儿怎么办？你看了张越战的照片，挣扎了好久才把它卖了，就说我相信神能够照顾，好不容易啊。虽然是种心理上的挣扎，但是你必须把它当成真的啊，你不能说哎不会发生的，你不能这样讲。卖了，90年就是把我的化工专业卖了，70年毕业，90年20年也读了一个博士，也过了工作，然后在国家研究院带领160个人，一年研究经费2500万美金到3000万美金的，工作也蛮有成就感的，真的呼召领到了，又卖了。那当时我两个女儿读高中，马上读大学，那还好80年就已经卖了，否则甚至很多基督徒劝我慢10年奉献，10年之后就我两个女儿大学都毕业，那时候不必照顾孩子的什么教育经费的问题。他说你去奉献那个时候可以，你现在奉献的话可能你的孩子将来的学业前途都被耽搁了，你做父母可以这样子吗？哎，说这个话的可是基督徒，而且是教会的长老，哎，劝我慢10年再奉献。我说1980年感谢神我已经卖了，我相信神如果今天呼召我，我今天走出来耶和华以乐，神必供应。那如果80年我没有把我女儿卖了，我90年不会走奉献的路的。所以我就说你不变卖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要跟随恐怕残累很多。当然90年出来以后，两个女儿也都分别读了大学，而且都在 Boston， 都是读私立大学，因为神有供应。 但真的恩典够用，你会经历到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神怎么样在各样的事情上证明他是信实的。你自己一无可靠，但是神是可靠的。然后公元2000年左右，就是教会上啊，就是成立了这个真理堂，那是2002年，不过差不多是10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当然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很快的，今年2010年了，我就在想，我还有什么要卖啊？在我来看，卖完了。可是我知道，每一次到个时候，神就会告诉我有个东西没卖。我以为卖完了，就发现哦，是还有一个非卖品，那非卖品也卖了。所以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还有继续这个规则，每隔10年再问一次，我卖完了没有？每次我都以为我卖完了，后来发现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信仰的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会随时随地不断地对我们发出挑战，我是不是已经变卖一切所有，我是不是愿意无条件地跟随耶稣，否则我们还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守护神，帮助我的万灵丹，让他成为我的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可以替我成就万事的。但是你还是忠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的确你说丑话先说在前面，或者说真理先说在前面，成为基督徒是要命的。但是从我个人，从很多基督徒的经验来说，我们也体验到，当你真正让神做你生命的中心点的时候，你的确会经历到生命进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去了，不同的经验范畴里。你不再是所有的事情环绕着你的个人或者你的家庭，甚至一个所谓的大我，大我最大不过是国家吧。你的生命不是环绕那个我而活的，你是环绕着神而活的。那从那个观点重新看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不管是福音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都让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来跟随耶稣的。特别待会有圣餐的时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有这样的反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真的是把这段圣经放在我们的心中，求主的圣灵对我们心中发出挑战，让我们来反省检讨，特别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无条件来跟随你，好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让我们真正是为主而活。也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慕道福音朋友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人生中我们所追寻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很多，但是我们深信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若是没有了你，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拥有了你，我们就拥有一切。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的选择当中，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归向给你。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